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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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艺术承载历史，收藏包罗万象，撩开历史一角，回溯本来面貌。这里是艺海藏家之撩古电台，我是冉冉，
我是郑礼。人间五福寿为先，有这么句俗话叫六十六不死掉坏肉，朕没有一日在父母膝下成。驾小舟穿过他也是去看他的祖母。康熙是一个好皇帝，好学生，更是一个好孙子。因为我们的叫二元配方，磁石加高岭土，大型器物其实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那我们今天选一件呢，叫做青花万寿尊。我觉得呢，康熙皇帝我们可以总结他是一个好的帝王，好的学生，因为康熙是一个极爱学习的学生啊，从小呢读书非常之认真。他的祖母呢就曾经说过他，说你又不用去考状元，为什么这么拼命的读书呢？其实他是对于知识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我觉得花尘碑体现了一个好学生的气质。那今天我们说说康熙是如何当一个好帝王的。我们说他是千古一帝，康熙有着赫赫战功，让中国的版图越来越大，然后四海安定。那其实这样一个帝王，那什么能体现出他这种帝王情怀？那么今天就选一件可以体现康熙在这一方面帝王情怀的一件器物。
最凸显他这个帝王气质的。
没错，因为康熙一朝来看啊，大型器物其实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比如说我们比较熟知的康熙有这种比较大的棒槌瓶、大的花箍、缸等等等等这种大型器物。那我们今天选一件呢，叫做青花万寿尊。
这个我觉得还是显而易见的，万寿尊，这应该是祝寿用的吧。
是因为万寿哈，我们先说这个寿字，我们尚书里就有人间五福寿为先，寿为上的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中国人是求晚景幸福啊，无论年轻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无论有什么样的境遇，可以安享晚年，并且能够得以高寿，这是人间最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诗经里就有万寿无疆，其实这四个字我们听着好像耳熟能详，但它是源自于中国上古时期的诗经。当时人们呢都是互相庆祝万寿无疆，后来这个词呢就被帝王所专有了。就老百姓之间就不能再互助万寿无疆了。那么我们说到万寿其实是一个虚数，我们经常用万呀、千呀，比如千秋万岁等等这样的词来表达很长，那都是虚数，它不是实质。但是这个万寿尊确实做到了真正的万寿。
其实我们平时见到的器物上面的纹饰啊，有很多跟这个寿有关系的纹饰。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像寿桃、龟鹤延年，跟这个寿相关的这种寓意吉祥的图案还是挺多的。这么直白的直接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寿字呈现出来，这个常见吗？
其实直接把寿字写在器物上，我们现在目前看到从元就开始了，到明代一直到清代就更多了。那比如说元代出土的有一些青花的高足碑，或者明代比如说我们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北京故宫有一个明代嘉靖时候的寿字冠，上头也写满了寿字。那这个寿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书法经历了很多的时代的变迁，那我们变化最多的其实是在篆书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也是篆书的寿字。那么我们刚才说了，那这个万寿尊达到了真正的万寿，是上面真的用不同的字体写了9999个寿字。
那怎么叫万寿呢？
还有一个万字
哦，
一共凑了10000个字，所以叫万寿尊。
这个名字起得也太直观了。
对，其实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们文字写在器物上很常见，但是写这么多字的，我认为这是应该是写最多字的一件器物。
那么这件万寿尊呢，我得友情提示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寻找它、观看它。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对一些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会引起一些不适哈。
啊，是的，因为它的字写的太多了。
嗯，
数吧，就是你站在这儿数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然后来查阅相关的资料。那下面它一共出现了975种不同的字体的兽。
嗯，
然后经过了十次的反复书写，变成了9750个字，主要集中在气的腹部。
嗯，
啊，就是从颈部一直到腹部。那我们它的口沿和底足再分别写了100多个，一共凑起来是9000多。
哎，这个万寿尊它有多大呢？就是您刚刚说的是能体现一种气势磅礴，它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啊，它的高度呢，现在看是76.7公分，
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各色釉彩大屏，就是那王凯守护那慈母相比呢，
相差无几，它比它略高一点。
哦，
就约在瓷器里，而且在18世纪那个烧造的时代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器物。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面有9999个寿字，一个万字，它主要的工艺技法是采用了青花。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图片，就能看到是这个白地儿，然后上面是用青花书写的这个文字。那青花算不算是康熙朝非常典型的一种技法呢？
嗯，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青花从现在看是一个中国瓷器里非常传统的常见的一种装饰手法。
嗯，
它最早的出现的应该是从元代开始。
嗯，元青花。
对，其实元青花我们知道这个定名很晚，到了50几年，由于大威德平的研究，我们才得以得知这是元代的。因为我们以前的观点认为从明代才有青花，并且日臻成熟。元青花其实是一个很奇怪，我们可以多说两句。元青花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成年人，我们没有见过元青花的童年和少年时，我们没有见过一个青花器的成长和变化过程。我们现在见到的传世的青花器以及一些出土的元代青花器，看到的都是青花烧造非常成熟的产品了。
嗯，哎，这个我之前听过一些老师讲，他这个青花因为所谓是一种异族审美，
嗯，
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些就已经是成熟的技法呢？
这个不得而知，因为它的青花骨料一定是从国外传进来，但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氧化骨的发现。
嗯，
但是呢，我们在国外的器物中并没有见过用青花的技法。
哦，
尤其是从它的产地，比如说从阿拉伯地区，从阿拉伯地区传入青花之后，我们并没有在西亚阿拉伯等地区见到和中国瓷器一样的青花瓷。因为瓷器是我们几乎独有，
嗯，
因为我们的叫二元配方，磁石加高岭土，这个东西是我们这儿特有产地的东西。
嗯，
这件事情一直到了19世纪或者到18世纪末，才有一些法国人，还有一些传教士把中国的一些瓷片拿回来他们的国家去寻找这种材料来烧制他们的瓷器。
嗯，
可能现在得知的只有德国的 Meissen 地区，还有包括法国的一小部分地区可以烧造这么硬度高的瓷器以外，那我们现在看了整个欧洲，他们烧造的都是骨瓷，因为他们没有高岭土，他们只能用动物的骨粉来代替高岭土，所以烧骨瓷来达到它的强度。但是无论它怎么改变配方，它都无法达到我们瓷器的坚硬程度，还有光亮程度，都远远的没法与我们的瓷器相比。
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元青花可以说也是一个疑团哈。
啊，是，所以说我们对元青花的研究呢，还是要随着以后出土的发现越来越多，我们的手里拿的依据越来越多，可能会对元青花能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那这个瓷器您刚刚也讲到，从元代一直流转到了康熙朝，其实之前在讲到十二花身碑的时候，您也说过，康熙其实是一个清代承前启后的时期，尤其是对于瓷器工艺来说。那是不是这种青花技法到了这个康熙朝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日臻成熟，发扬光大？
是的，青花呢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发展阶段，比如我们的元代到刚才说的明早期用了进口料苏麻离青，然后到了明中期用了回青料，到了晚明就出现了现在所用的折料，
嗯，
还有一些朱明料。到了康熙的时候，可以掌握我们所有国产青花骨料的这种发色方法，
嗯，
所以让青花在康熙一朝展现了一个新的高度，坊间叫它翠毛蓝，就觉得它的青花非常的艳丽，或者称宝石蓝釉。
哎，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也正是因为到了康熙朝，这个青花技法已经发展到这么纯熟的境地，所以才敢用了青花这种表现方式来把这么密集的、这么大量的文字书写到瓷器上面呢？
当然跟当时的督窑官以及窑工的习惯有关。
嗯，
因为青花是像你说的非常难掌握，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瓷器越烧越小，跟蒸馒头一样，我们蒸馒头这馒头放锅里它是越蒸越大。瓷器做出来之后它有一个收缩比，它是往里抽。那你写青花写釉下的这种高温的材料的时候，它经过到1300度高温之后，极易引起它的变形，引起它发色的变化，其实是很难掌握的。所以在当时的窑工的技法应该是非常之高的。你说的对，高温釉到了晚清，就到了我们19世纪瓷器衰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用釉上的粉彩啊，或者说矾红彩，用蓝料彩所代替，它不再用青花等这种釉下高温来烧制，就说明把难度降低了，它的成功率就提高。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以说咱们之前说到那个慈母的时候，一方面是彰显了那一朝的技法，同时可能多多少少有人认知是一种炫技的表现。这个瓶子烧制这么大，而且又用10000个字在上面呈现，这个有没有炫技的嫌疑呢？
其实是有的，因为这种瓶子，这种万寿尊，我们为什么选它？道理很简单，因为它只出现在康熙一朝。从康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型的写满了青花字的这种器物出现。就算是乾隆这样一个摹古又创新的皇帝，也不曾做过这样大型的写满了文字的器物。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啊，您刚才说到这10000个字，我们都知道官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定标准，就是它有这个纪年款，有底款。那这10000个字里面是没有底款的吗？
哦，对，这些东西可能呢有两点原因。首先它是一个白砂底，我们叫它砂底呢，就是录制色胎。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色胎，就回家拿一个吃饭的碗，那这个碗底它的胎足部分就是露胎的部分，你用手一摸它是很色的，没有挂透明釉，没有釉，
特别糙。
对，它是放在这个垫饼上，放在匣钵里入窑烧制，所以这个地方是挂不了釉的，所以导致这个里面它的整底都是这种咱们家吃饭这碗足部的那种感觉，我们叫它砂底。刚才我说了就有两点，第一点原因就是它为了凑齐10000个字，他如果写了大清康熙年制，那加起来就超过了10000个字，它的象征或者它的寓意就会变得薄弱一点，就会有人指摘出这个问题，与其这样就不落款。第二个非常有可能的是，因为康熙早期的时候是不允许在瓷器上落款制和圣贤字样的。
那为什么呢？
他认为瓷器这种非常易碎的东西极易打破，如果落了康熙他的年号被打破，他认为很不吉利。
好吧，一个旧时的帝王迷信一点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什么。
是，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康熙早期烧制。
哎，这么说来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我们为什么今天可以言之凿凿的确认它就是康熙朝的产物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鉴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对比过程。因为我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出土乃至于清宫旧藏传世的一些器物，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也是最好的标本。那我们经过了对比和比对，无论这个东西的拉坯方法、胎体的坚硬程度、它的釉色的样子以及它青花的发色和它的姿态，从各个方面来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它是康熙时候的器物，这是对比来的。
那史料有相关的记载吗？
这件东西目前没有看到造办处对于它所制作的记载，确实没有见到。我们现在都是对于它的推测，比如说最早我们对于它的推测是说它是康熙晚年52年，康熙过60岁生日时候万寿庆典时候所用的一件器物。那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的前馆长林业强先生做过一次系列的研究，他认为这个东西上的书写的字体的变化和香港的中文大学博物馆所藏的康熙同时期的器物做行了一些刚才我们说的叫做比对工作，发现它的字体非常像康熙早年的一个内务府官员叫刘元。这个人是负责给瓷器设计样式，那他的设计样式之后，他的手书字体的寿字别的笔筒都是康熙早年的，那他字体和这件几乎吻合，所以后来我们就断定它应该是康熙早年烧制，而不是康熙60寿典的时候烧制。
也就是说这个字体成为了对于这件瓷器重要的断代依据。
是的，那它康熙早年它为什么会烧一件万寿尊呢？对吧，万寿我们 第一联想到的就是祝寿。
嗯，
那谁能称万寿呢？可能也只有帝王本人。那所以第二次研究就认为康熙一定是为自己30岁生日的时候而做的这件万寿岁，
而立之年就祝自己万寿了。
对啊，所以我们第二个研究表明就是有可能康熙为自己30岁生日时候烧葬。
嗯，
但是恰逢康熙30岁的时候正好是他祖母，我们都知道那个非常神奇的太后叫孝庄，孝庄太皇太后70岁生日，所以呢，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或者说，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我本人更倾向于这件万寿尊应该是康熙当时作为孙皇帝敬献给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生日礼。
其实之前我们聊到康熙其人啊，
嗯，
除了这个千古一帝的这么一个标签之外，我们也通过12华山碑看到了非常细腻的一面。那其实我也了解到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仁孝的皇帝，这应该也是他的重要标签。
没错，康熙作为一个帝王很成功啊，但作为一个人性的儿子其实是很可怜的。
嗯，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康熙登基非常早啊，无论说是7岁还是8岁，就算康熙8岁登基是因为他父亲去世他才能登基，
那也有可能去当和尚了。
所以他爸爸就在他8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
嗯，
康熙2年就是他当了第二年皇帝的时候，就是他在1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作为一个孩子来讲，10岁这个年龄就父母双亡了，是不是很可怜？
嗯，
康熙晚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道上谕，就说朕一生之抱歉之处就是没有一日在父母膝下承欢。
哦，
他确实他很小就被抱出了宫，由乳母在宫外带他长大，等他父亲驾崩之后送到宫里来登基，才回到那见到他的生母。可是就2年之后又是生离死别。所以康熙的仁孝都体现在他跟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身上，因为太皇太后为他出了很多很多的主意，比如说打倒辅政，然后娶了索尼的孙女，然后打倒了鳌拜，然后平了三藩。其实他的祖母对他的帮助是极大的，
嗯，
所以他极其孝顺，或者说极其的服从于这个祖母。
您说到这个，我又回到影视剧当中了，就是由陈道明出演的那一版《康熙王朝》，里面有非常经典的几个场景，其实都是由这位斯琴高娃扮演的孝庄太后。康熙年轻的时候，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他参与。我觉得那个可能二月河，他相对来说还是尊重了史实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史料记载哈，孝庄皇太后住在哪儿呢？就住在现在的北海五龙亭。她非常喜欢那个地方的风景，她的晚年几乎是在那儿度过的。所以康熙在不处理政务的时候，就会从故宫出来进太液池，然后驾小舟穿过太液池去看他的祖母，陪他的祖母吃饭，然后侍候他的祖母一些的生活起居。他是非常孝顺他的这祖母。在故宫午门上有一个叫清代万寿庆典展，我们进入这个展厅的时候，在殿的正上方挂了一个匾额，写的就是万寿无疆4个大字。这是康熙22年康熙手书的，是当时送给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孝庄皇太后当年是66岁生日。
嗯，
我们民间叫有这么句俗话，叫66不死掉坏肉，就66岁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日。
嗯，
所以他落款就写的是孙皇帝臣玄烨恭敬。所以你看康熙是很讲仁孝的一个皇帝，就他死后他的谥号也是仁，现在我们叫他圣祖仁皇帝。
嗯，
他是以仁孝治国的。因为孝庄活到75岁，75岁去世之后呢，康熙是自剪发辫为孝庄守灵。
嗯，
古人传统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是
只有遇重丧，就是双亲去世才要剪发。一个帝王只为他的父亲，就上一届帝王才会这么，
嗯，
但康熙就为他的祖母这么做，完全可以体现出康熙当时的心境，就是说他的祖母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多么大。
所以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件万寿屏的时候，我们既能看到康熙他从高高在上的帝王还原到一个人，为人子为人孙，这么一个身份，这么一个角色，包括您刚刚提到驾小舟去看祖母，我觉得都是非常人性化很温情的一面。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们说了康熙是一个好皇帝，是一个好学生，更是一个好孙子。
说到这个瓷器的话，它其实是为了他的祖母专门庆祝寿辰烧制的这么一个器物。
嗯，
那我想它的数量 或者说能保存到今天的数量应该非常的少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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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皇帝的每一个生日都称万寿节，得以隆重庆贺的其实并不多。大臣要给皇帝祝寿的时候，其实是挖空了心思想送给皇帝一个心仪的礼物的。1864饼，明天收多少饼，就是他的如意都成了山似的堆着。其实你送个 iPhone 就行，因为皇帝没见过。那说这人有钱大富贵怎么怎么样，那人间五福又说了寿为先，所以白色的动物是代表吉祥的。那还有什么可以代表长寿呢？目前我们已知的哈，我们这个青花万寿尊的数量呢，应该有6件。一件在我们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呢在南京博物院，还有一件呢是收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这是3件在博物馆，剩下的3件呢，有2件是美国私人收藏，还有一件呢应该是亚洲私人收藏。
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在市场上除了这个美国收藏那2只，亚洲收藏的这一只是不是也是由我们国人获藏的呢？
应该是，因为这件呢是在2013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出现的。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引起了大家足够的重视了。所谓足够重视，首先说从拍卖公司的角度会把它放在一个封面的作品，因为我们都知道拍卖会出一本拍卖图录，那图录的封面一定是本场不一定是最贵的，但也一定是最受关注的明星拍品。它出现在拍场的时候，其实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它。而且在拍卖其实有一个传统啊，是从英国来的一个传统，就是拍卖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穿着很整洁的衣服，或者穿一个黑围裙，叫举人。那这个举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为当时的参与竞买的这些竞买者或者说是观众来展现一件拍品。
还真是举东西的人，
就是举东西的人，他不是那个举人，就是把这个东西无论他是油画还是什么都要把它举起来，有的时候还会在台底下走一圈给大家看，现在就要卖这件，然后大家来出价。那当然现在随着拍卖的频率越来越高，拍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那这个工作如果一个人站在这一天举几千件，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讲考验巨大，这个工作慢慢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拍到这件青花万寿尊的时候呢，佳士得又启用了这种非常古老的拍卖形式，把这件东西呢又摆出来，无论它价值如何，把它摆在了当时拍卖官边上的这张桌上，然后只要两个人看住，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要拍这件非常重要的拍卖。
那我又不能免俗的想知道最终的成交价格是不是还是您说的不贵便宜呢？
是的，当时估价非常的吸引人，只有300万到500万港币。
只有，
你想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可能全世界只有6件，它是6件中的1件，而且剩下有3件是在博物馆不可能进入市场。如果你真的想收藏这么一件康熙时候具有代表性的万寿尊，你只有在3件私人收藏里选择，那这件走入市场这就是你的一次机会，所以300万真的很便宜。
您说的这是估价呀，那最后它的成交价呢？
那这件东西呢在拍卖上你争我夺呀，最后它的成交价是6450万元港币，在那个时候来讲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
其实我也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就是这些我们眼中所谓的天价，由于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艺术品，而且很多它都是存世量极为稀少极为罕见的珍品，所以当它一旦流入市场，很多时候它可能不是单由钱来衡量的，像您说的它是一种机缘。
是的，其实机缘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叫做艺术承载历史啊。一个大屏它承载的是谁？承载的是康熙，承载的是孝庄太皇太后， 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得不提及的两个人物。那这一件东西和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用6000万换来了一个可以保有一生传及子孙的艺术品，又换来了一个可以与康熙还有孝庄太皇太后对话，乃至于说是平等对话的权利，
嗯，
难道不值吗？
好吧，你说动我了，等我攒够6000万的。
哎，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你攒够了6000万，你再想去找到这只瓶的时候，可能现在的拥有者不会卖给你。不是说有6000万你就有买到它的机会的。
那我们说回这个万寿尊，刚刚也提到了在故宫去年举行的那一场万寿主题的大展。那我们看到在那个展览现场有很多跟这种祝寿庆典有关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对于这种寿的追求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是所有人的一种心愿。我们具体到了一个皇家的生活，那是不是这个过寿诞或者说是这种寿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呢？
是的，从我们老百姓的家里来讲和皇帝是一样的。我们刚才说了万寿无疆，皇帝专用，
嗯，
那皇帝每年的生日都可以祝万寿无疆，皇帝的每一个生日都称万寿节，但是要能得以隆重庆贺的万寿节其实并不多。
这个我猜一猜，应该是逢整数吧？
嗯、是，而且还要逢高数，就高寿数。
哦、
其实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帝王是冲龄继位哈，
嗯，
你就算他10岁过生日，康熙10岁生日，20岁生日，难道要举行巨大的庆典来庆祝皇帝万寿吗？其实不会。
嗯，
应该等到皇帝得享高寿的时候才会。所以在清代统治者里只有5位，大约我算了算，享受过非常隆重的万寿节。
您说这个、嗯、我又从电视剧里面获取过知识，
嗯，
就是千叟宴呀。
啊，对，没错，
嗯，
千叟宴。可是大家现在提到了千叟宴，可能想到的第一个人是谁呢？
乾隆啊。
就是乾隆。
嗯，
其实千叟宴在中国历史上办过4次。
哦，
乾隆办过2次，他爷爷康熙也办过2次。现在大家把所有的坏事呢，或者认为好大喜功的事都揽在乾隆身上，说乾隆六下江南，
嗯，
千叟宴等等，耗费国家资源，然后讲排场的事儿。其实康熙跟他孙子极为相似，六下江南，2次千叟宴。
哎，这个说法我还真听过，有人说乾隆啊，真的是以他的爷爷为楷模，做的所有的事儿全都是各种 copy 他爷爷走过的轨迹。
是的，其实千叟宴其实是为了举国同庆，
嗯，
庆祝什么？庆祝大家能够很健康长寿的生活，享受着太平盛世，清明政治，皇帝或者最高统治者得享高寿，就到了一个整生日的时候、
嗯、
一定会举行特别隆重的这种万寿庆典活动。
嗯，
那我们看有清一朝200多年，嗯，能够得享这种隆重庆典的统治者或者在最高统治者这个地位上的人其实只有5个。
嗯，
第一个就不用说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康熙。康熙皇帝52年的时候过60庆典，并且举办了千叟宴与民同乐、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儿媳妇雍正皇帝的皇后，叫重庆皇后。
这不是那个《甄嬛传》里的熹妃娘娘吧？
不是，这个皇后呢，过了非常隆重的庆典，因为她活了80几岁，她应该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然后其次呢，就是乾隆，就是她的儿子，
嗯，
乾隆。乾隆皇帝呢，一共办了4次左右的盛大庆典，因为他活时间太久了，活了89，
嗯，
从50、60、70、80啊都办，所以他办了4次生日。非常隆重、
嗯、
再往下呢就是嘉庆，他呢办过60岁的庆典生日，就是六旬庆典。之后呢像什么道光什么都没有了，一直到了晚清又是一个女人了，就是慈禧皇太后、
哦、
慈禧皇太后办过3次，
嗯，
分别是50、60、703次盛大的万寿庆典。
到了慈禧的时候就有相关的影像资料来记载了哈。
对，有照片。
嗯，
因为那个年代能留下照片的人肯定是非富即贵吧。
嗯，
所以我们能看到慈禧，其实我倒觉得慈禧还挺慈祥。其实还好，
嗯，
长得还挺好看的、
嗯、那慈禧有这个机会啊，可以通过历史的影像记录下来。那么再往前，刚刚您说到其他4位，其实我们今天再想得观当时这个万寿节的盛景，就从器物当中得窥一二哈，当时的盛景。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没错，其实当时我们唯一记录下影像的办法其实就是绘画。我们现在到故宫大展，就是故宫九十周年的这种万寿庆典的这种展览上，可以看到一个手卷，就是记载了康熙时期他六十寿诞庆典的一个盛况。虽然全卷啊，一个一个巨长的手卷啊，可能都没有完全展开，是由当时的宫廷画家王元祺领衔，带着所有宫廷画家一起工会的，全卷绘了得有将近18000个人物，各具神态。虽然画了这么多人，但是就是没有画到康熙本人
啊。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一直坐在布辇当中，从来没有露过面。因为当时呢情景是这样的，当时皇帝呢陪着皇后在北京郊外，就现在颐和园的所在地叫畅春园。他们是在那里，然后在万寿那天呢要回銮，就是要回到现在的紫禁城来接受百官朝贺。但在那个过程中呢，是从颐和园一直到故宫，这沿路之上搭满了戏台、彩排楼、贺棚，所有的就是全国65岁以上老人均可来观礼。均可来观礼，所以当时这全国的长者、这种寿者都云集北京，普天同庆的这么一种非常祥和的场面。然后皇帝的步辇一路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都是在这种充满着喜庆、充满着这种万寿，就像过节，就万寿节嘛，就是在过节的这种气氛中一路走回了紫禁城。
现在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是
这个是国有一老的时候，确实是普天同庆啊。在我们的话题当中的这个重头戏器物，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吗？
其实万寿节在当时的中国是排名前三的重大庆典。元旦、万寿，还有每年的这种春耕大典，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
农业大国吗？
没错，我们是重农抑商的一个国家。在那个时代，那皇帝在万寿节当天是一定要选用与平时宴会所用的器具不一样的东西，来体现万寿节的重要性和区分性。那其实他那天会放弃了瓷器的餐具，而选用掐丝珐琅器，尤其是在乾隆时期特意规定了在那天会选用掐丝珐琅器的款制也用万寿无疆款的，
处处都彰显这种节庆的气氛。
是的，是的。皇帝呢还要接受礼物啊，不光要请大家吃饭，要互赠礼物。大臣要给皇帝祝寿的时候，其实是挖空了心思想送给皇帝一个心仪的礼物的。
这个可以想象，皇帝富有四海，普天之下的东西都是他的，这个要给皇上送礼物，哎呦，要是让我来想，我真的觉得想破了头。我想一年，可能都赶上他第二年生日，也想不到有什么合适的礼物。
其实你送个 iPhone 就行了，因为皇帝没见过，然后一定要配个充电器，配个充电宝，充电器可能不行，没地儿插。
是，插头在哪儿呢？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当年大臣、王公贵胄们送给皇上的礼物吗？
其实当时的礼物呢，不用你挖空了心思想，其实很简单，主要以如意为主，无论是玉如意、木如意、木香玉的，或者说是铜器的、掐丝珐琅的、沉香的、象牙的等等各种材质做成的如意。其实送给皇帝的是一种象征型的寓意，
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快快显灵。
是，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是非常愿意敬献如意的。我们现在看到慈宁宫大展已经恢复，就是太后所居住的慈宁宫现在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那慈宁宫里曾经就办过一次如意展，就是当时比如说 皇后或者皇太后过一个平时的不是整生日的生日，那那个时候在京的官员以及所有的诰命夫人要送给皇太后礼物都是如意。我们一看到礼单，今天收如意什么1864饼，明天收多少饼，就是他的如意都成了山似的堆着，他每天要收很多饼如意来表达他们敬意和美好的祝愿。其实当然是我们在万寿大展里看到了一件很特殊的礼物，就是在康熙过60岁生日的时候，下面的两代人然后送了两组屏风，每一组呢都是16扇，正反两面，背面呢是刺绣的寿字，绣满了寿，正面呢都是每一个皇子为皇帝书写的祝寿的这种诗文。啊，其中我们看到儿子辈就是印子辈里面是有皇三子印祉带领着这一代人写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后来继位的雍正皇帝胤禛，他的书法也在其中。然后还有另外一组也是16扇屏风，选了16个红字辈的孙辈的这种书法为他爷爷祝寿，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做了乾隆皇帝的弘历的书法也赫然在其中。
那我们在故宫举办那个普天同庆的这个万寿主题大展上面，除了看到皇帝的礼物之外，也看到了很多跟寿相关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万寿瓶这种同类型的表达这种美好祝愿的一些器物。我们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头也聊到，跟寿寓意相关的这种纹饰其实是在瓷器上面非常常见的哈。
我觉得也不光是瓷器啊，因为寿这个话题紧紧地扣住了中国人1000年了快，其实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我们叫三多，多福多寿多子，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的这种美好祝愿里最围绕的精神，就是这三个，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以富贵永久传承。那说这人有钱大富贵怎么怎么样，那人间五福又说了寿为先，其实无论是怎么样都脱离不了寿。那寿用很多的方式都可以表达，比如说纹饰上，比如我们最多的纹饰就是桃子，那桃子其实就是献寿的标志，因为我们有三星祝寿啊，福禄寿三星，大家都知道哈，代表寿星的那个就是南极翁啊，奔头大脑袋，他呢有一个拐杖就有仙桃哈，这个仙桃比如说3月3的王母娘娘过生日，咱说蟠桃大会，但是我们东便门的那原来有一个地址叫蟠桃宫，是一个很大的道观，逢每年3月3其实那个时候子女都会去蟠桃宫赶会，除了买东西以外，其实就是为了给家里的老人添福添寿，后来变成一超市叫蟠桃宫超市，
这个现在去超市啊也没有用啊，买点老人喜欢吃的喜欢喝的。
对，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在那儿长大，所以我知道那个蟠桃宫超市其实是原来的蟠桃宫旧址。所以你看大家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家都有着这种祈福祈寿的这一种民间活动，然后中国人的吉祥图案里呢，凡是白色的动物都是祥瑞的。
我知道最代表性的就是鹤呀，
对，白鹤，白色呢是寓意高洁，是一种吉祥的象征，比如我们还有白猿献瑞啊，就是一个白色的猴子拖一个桃子，觉得很吉祥啊，它长得挺丑的一猴子拿着一般所以白色的动物是代表吉祥的。那还有什么可以代表长寿呢？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鹤，那我们鹤和什么在一起呢？一般跟
龟鹤延年，
对，龟鹤延年，或者有一棵松树，我们叫松鹤延年，或者叫鹤鹿同春。其实你看，画一个鹿，画一只仙鹤，画着松树，其实你好像感觉是很传统的吉祥图案，其实他们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寿。比如我们的菊花，其实菊花呢也是一直是为老人祝寿所用的花。我们9月9登高赏菊，现在看到很多齐白石的画作也有叫菊酒延年。菊花呢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用于祝寿和求财这两种功能的花。
那您今天这相当于又是给菊花来证明哈。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哈，愿意用白色或者黄色的菊花来寄托我们对我们故去的亲友的一种哀思。其实呢这个方式出现的很晚了，那么在我们离我们最近的清代都不是这样的哈，寄托哀思是不可能用到菊花的。
比如说像在故宫博物院里面一些朝服还会绣上菊花，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它真的像我们今天从某种程度上那个寓意的话，应该不会把这个去绣到朝服上。
没错，所以菊花呢一直在 中国人心目中是长寿的代表。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猫蝶图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哈，画一只猫，画一只蝴蝶，我们称八九十岁以上的人叫耄耋之年，其实也是取谐音之意。其实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吉祥图案都是围绕着祝寿，围绕着健康长寿这个话题而出现的。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